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新疆官媒10月份报道说，根据中国国务院9月底推出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将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两方面，让农民工成为在城镇常住并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新市民。新疆自治区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否有助于缓解维汉矛盾呢？新疆的农民工逐步平等享有市民权利的梦想是否切乎实际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巴海银教授还有阿里木先生，而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那我们看到呢，9月30号，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全文啊。那么这份呢实施意见呢共分5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落实和调整户籍管理政策。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一些。第一个呢是全面开放县级市、市区、县级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落户限制。第二个呢是放宽租赁房屋的落户政策。第三个呢是南疆实行更加宽松的落户政策。第四个呢是要控制乌鲁木齐市和适度控制克拉玛依市的人口规模。那么首先想请阿里木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将对新疆未来的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针对中国东部来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汉族人口的政策，这个政策跟维族人没有关系，这不是中国政府要就是进行户籍改革，就是为维吾尔族，我刚才说的样，从南疆的从喀什或者是和田来到乌鲁木齐，或者从伊犁地区来到乌鲁木齐要落户的这些维族人，给他们提供服务，当地的服务，这是从口内来的汉族人给他们。就在乌鲁木齐其他地方落后更加容易，尤其是在南疆这边落后非常容易，他们可以把他们一家人都带过来的新的政策，这是中国所谓的融化政策，也就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也就是更利于汉族人移民到东土耳其斯坦以维吾尔民族为主的地区来更容易落后，把他们一家人都可以带过来，给他们提供真正的服务，而不是给维族人。所以这个结果是把维族人当然汉族人来，他站的地方是维族人的地方，当然或者是维族人以前的地方，他的家或者是把他的家要拆，然后盖大楼，给高楼大厦，给移民汉族人，这已经在东土耳其各地在发生，当然这会激怒当地的维族，维族人当然不会高兴啊。像我刚才说的样，像现在的这种已经毒害两个民族的这种关系，中国政府高压严打，中国媒体每天就是抹黑维族人、魔鬼化维族人的这种情况下，汉族人来，当然他们更加歧视维族人，当然维族人不高兴，这会更加激怒维族人，还有也就是增加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吧。
阿里木先生，我想请教，就是他这个放宽的规定，其实我们看到他放宽了租赁房屋之外，还取消了稳定职业、劳动合同等落户的条件限制啊，所以等于是放得很宽，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或者是你不需要一个合同，你一样可以在新疆来这个落籍订户，而且还能够把全家人都带过来，这个会不会造成更大量的汉人整个涌入，而排挤到维族人那个工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机会呢？
对啊，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在最近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变成中国国家主席以后，我们看到他的对维吾尔民族的政策，当在中国的政策当然是非常高压严打，对维族人的政策基本上是铁血镇压政策，然后他看到因为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暴力活动，好多汉族人他认为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对他们是不安全，他们应该离开，所以中国政府现在非常担心，因为当地高压严打政策、铁血镇压的政策，当地的这些暴力事件会引发好多汉族人，尤其是非常有头脑、有钱的这些汉族人，他要离开东土耳其去口内或者是外国，所以他担心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其他的汉族人对当地不了解的、对民汉矛盾不知道的这些口内的汉族人，把他们移过来，无论他们有工作没有工作，把他们不仅仅是把他们全家人都移过来，所以以汉民族为主来控制殖民东土耳其斯坦， 这是他现在的目的。所以汉人口当然会涌入更多的汉族人，会涌入东土耳其，结果就是两个民族冲突会更加激发。这不是解决东土耳其问题，像刚才北京的大伟先生所说的一样，中国共产党他就不知道怎样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像马海云教授说，他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汉族人来占领维族人的土地，他的家园，然后当维族人不高兴反对中国暴政，就把他说成山狗屎里把他杀了砍了，他可以解决这里的问题。但是你解决不了这里的问题，会这里的问题会更严重，可能就是会不是巴勒斯坦化就是车臣化。
马海云教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刚才阿里木先生说呢，这个政策呢其实跟维族人没有关系，而且呢这个政策呢会带来更多的维汉矛盾的冲突，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从这个城镇化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经济发展一样，就是说全世界都有一个城镇化的趋势，那中国现在也有一个城镇化趋势，所以农民工入城，农民工享受跟这个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怎么说趋势吧，它也不是说专门为新疆定制的这样一个政策。如果你考虑到这个政策尤其是国务院出台的，那从这个时段上来说的话，新疆出台或者说落实这个政策就比较有一些玄机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习近平访问新疆的时候就说要求这个维汉呢相互进行所谓嵌入式的居住，那所谓嵌入式的居住实际上就是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就说把这个汉族迁入新疆啊，把维吾尔族这个迁出新疆啊，或者说把这个南疆的维吾尔人从南疆迁到北疆啊。所以从这个实际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包含着这个试图把这个维吾尔人融入汉族或者说汉族主导的地区这样一种企图。那从这个企图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他也不可能说我拒绝维吾尔人入城市或者我拒绝维吾尔人他实际上是欢迎可能从南疆尤其是所谓的这些纯维吾尔族的地区啊，到这个相对汉人相对多的一些地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相信这个不管是维吾尔农民工或者是汉族农民工都应该从这种政策中受惠但是从这个数量上来说的话，那我相信从口内来的汉族应该是更多，而从南疆到北疆来的维吾尔人应该不会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维吾尔人的文化呀宗教啊，那你到这种汉族主导的地方本身就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另外我们从新疆的现实来说的话，你不要看就说他在宣传什么国务院的政策或者什么，你实际上要看的是说新疆对维吾尔人在各个城市中实质的这种地方性的这种黑政策或者是土政策。比如说我们知道新疆尤其是针对这个维吾尔族人有一种所谓的便民卡了，那你想在21世纪的中国，你在中国具有这种什么护照这个身份证啊，这种国家性质或者国家级别的这种文件或者是什么证件的时候，你新疆还要颁发针对新疆人的所谓的便民卡，所以你就知道他新疆问题的实质存在于新疆的这些黑政策跟土政策，而不在于说他利用国家的这种政策来推进他的同化政策或者什么，他真正的问题在于新疆的这些政策，那才是最恐怖的，我觉得。
马教授，我有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四点中呢，有一点是说要控制乌鲁木齐市和适度控制克拉玛依市的人口规模。那我们知道乌鲁木齐是省府，是这个
首府，
对，首府所在地啊。那控制人口，我们可以想象它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可是克拉玛依市为什么也要控制它的人口呢？
应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新疆的任何城市基本上都是绿洲城市嘛，所以它的这种人口承载量啊承受量都是有个限定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另外从一个人格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如果建成这种纯粹的汉人城市或者什么的话，那当然不利于这个习近平所说的嵌入式居住啊，或者是这种民族相互交融啊。所以我相信以后新疆的城镇化应该是更多的偏向中小城市的发展偏向于让这个维汉两个民族相互进入所谓嵌入式的这种居住，它不会发展独一的这种什么克拉玛依市的这种结构，或者说支持南疆的这个维吾尔人纯维吾尔人的这种城市。所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它应该会建设中小型的多民族所谓嵌入式的这种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乌鲁木齐模式跟克拉玛依模式应该会被控制。
好的，谢谢马教授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听众和观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艾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哎，您好，我问阿林波先生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个穆斯林，对美国在中东的双重标准有什么看法？就是比如对巴勒斯坦，美国采取了一种标准，而对中国的新疆问题，美国又是一种标准。我觉得美国不就是？就赤裸裸的在中东做婊子，在中国人面前立牌坊吗？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请阿里木先生回应一下好吗？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美国在巴勒斯坦或者是中东有没有双重标准？这个我不知道，你应该问这个问题，也就是直接问美国政府，他的政策是怎样的？美国的政策在中东是怎样的，或是其他地方怎样，是美国政府决定的东西，不是我。
对。
然后是美国对所谓你说新疆问题感兴趣，是美国作为一个西方最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他对人权民主自由都关心，他对像中国这样一党专制国家，无论是俄罗斯这样也是基本上是一党专制国家，他有任务有责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民主国家去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是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宗教自由问题和这些民族的民族自决权问题，所以这根本不足为奇。美国不仅仅对所谓新疆的维族人感兴趣，他对你们中国的广大汉族人，你们受到压迫，你们人权遭到践踏，没有语言自由、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美国也对此非常感兴趣。假如美国不感兴趣的话，假如美国政府不经常，也就是跟中国政府谈论这些问题的话，今天你们汉族人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或者是什么自由。你们当然今天享受的自由，就因为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经常讨论，有的自由比我们汉族比我们维族人、比我们藏族人其他民族多得多。所以你应该感谢美国政府经常跟你们中国领导人谈论这些人权问题、宗教自由和其他自由和民主问题。
不过阿里木先生，我想从这个观众的他的发言，我想请教您，这个他当然他讲的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那美国对内政策呢？美国的对内的宗教这个多元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虽然好像在某些地方或者是说某些媒体上其他的宗教不论就是说这个这个伊斯兰教或者其他宗教比较受到误解或受到批判，但是我们看到在大部分的地区，是不是说一般来讲是属于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互相包容的情况呢？
对，在美国，你看我们举例说明，每星期五穆斯林他去他的清真寺去祈祷，每星期六犹太人他去他自己的教堂去祈祷，每星期天基督教徒他去他的教堂去，然后我不知道是星期几是佛教徒其他教徒他去他们的，
每一天都可以，
每一天都可以，你看他都去。美国政府不因为他是穆斯林，他是犹太教，他是佛教，他是基督教或者是其他什么教或者是无神论者去压迫你去打压你，就三姑十里什么十里来消灭你，或者因为你是一个民族，什么民族，或者你是白人、黑人、绿人、黄人什么人种，他不管，只要你尊重美国法律，他美国政府保证你的人权，他尊重你的民主选举权，他尊重你的宗教自由、语言自由，是这样的。当然911以后，因为是911事件是穆斯林一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所做的，当然美国非常吃惊当时。然后但是在美国对内的政策，我们看到是没有一个穆斯林没有一个举例说明维族人他受到任何压迫。在美国维族人在美国的自由就跟当然是汉族人在美国的自由一样，我们非常自由，我们可以讲我们的维语，我们可以弹我们的琴，我们可以跳我们的舞，我们可以去清真寺去祈祷，没有一个安全亭的跟着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要就是把我们名字写下来。然后我们跟美国警察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高兴说他们要把我们车停下来，我们跟他们有些时候吵闹，没人把我们一枪打死说我们是三股实力，说恐怖极端分子，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当然会拥护这种政府， 你当然认为他的政策好，因为他就是好。在中国呢，想一想，你要是个维族人，911以后好像是911事件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一样，他对维族人的政策是什么？他只是消灭维族人。
说到这个，您刚才也提到说，就算在911之后，美国也没有特别对美国的穆斯林做一些逮捕或是钳制他言论自由，我们就想到这个伊利哈木图赫提的这个案件哦。那么现在呢，他这个二审呢，说不开庭，那您大概怎么看这个伊利哈木的这个案子？
伊利哈木，当然我们看到他是，他也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同化的这种维族知识分子，因为他在北京，他汉语讲的一口流利。他在中国上学，他在北京民族大学他是教授，中国政府一般希望维族人变成像他这样同化，也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就是承认东土尔其三，也就是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搞分裂。他所感兴趣是就是民族团结，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大汉族主义这种型的民族团结。他希望汉族和维族真正能沟通了解，真正能互利，能帮助，然后真正能解决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失败的政策，所谓的民族政策。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维族人说中国的民族政策失败，藏族人也在说，汉族人都在说，所以他希望能缓和这些关系。但中国政府就是因为他是维族人，把他判处无期徒刑这非常遗憾。所以这个message 也就是给维族人的信息是，假如你希望你就是承认新疆东土尔其三中国的一部分，你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你对当地现在的这些黑政策土政策不满，说为什么要所谓的双语呢？我想就是保留我的维语，为什么我不能去清真寺祈祷？中国政府也可能要把呀，就像消灭伊利哈木要消灭掉，所以给维族人是把维族人最终要逼上梁山，最终把东土尔其三变成巴勒斯坦。
我们想听听马海云教授的意见，您如何看待伊利哈木的二审不开庭审理这个事情呢？
在讨论这个伊利哈木之前吧，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对这个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稍微加一点说明吧。你这个不管是现在的学者呀，甚至你如果只要看看联合国任何有关巴勒斯坦的决议，基本上是以色列跟美国是否决，所以呢，你不能说美国不偏向以色列，这一点是世界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希望不管是作为就是说这个民主运动人士、知识分子，还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很公正、很公平的看法。美国政策在中东确实是偏向以色列，是被以色列犹太集团绑架的，这个毋庸置疑了。当然美国政府因为在国际上确实它有这些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国家利益角度啊什么考虑啊，它可能是有一些涉及到这个对正义啊、对这些公平啊、这些价值的一些扭曲啊，这是存在的。另外我们刚才回到这个伊利哈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它确实是对这些少数民族的打压很厉害我感兴趣的主要就是说，你如果看到这个9月份中国的公安部、中国的这个高级检察院了，还有这个高级法院，他通过的这种关于所谓对暴力恐怖啊，这种所谓的处理意见，所以我觉得比较奇怪，就是说，所伊利哈木的判刑和这些所谓意见的出台，就是很巧合，从时段上来说，基本上好像是为伊利哈木定身两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他的这种案件不上诉或者说二审不公开都已经提前设计好了，因为你从这个意见出台都已经设计好了，所以更不用说他这个二审要不要公审或者是要不要上诉这种问题，我觉得都已经不需要讨论了，都已经有了内定了。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想请最后的一位观众朋友来发表他的看法，请浙江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30秒时间。浙江的张先生。
你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现在政府发的所谓那个什么证啊，就跟以前日本人发的良民证差不多。谢谢，就这样了。
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所知道的维族人对目前推出的这个户籍改革的这个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
他们的看法是，当然他们假如这是针对维族人的话，他们当然欢迎，但针对维族人的政策是 便民卡，便民卡是你从这个乡去那个乡去见你的亲戚，你必须去派出所办便民卡，不然要不然你从这个乡去不了那个乡。
这是刚才浙江的张先生说的这个良民证吗？
便民卡是在东土耳其才实行的，我不知道浙江有没有便民卡，但便民卡是针对维族人的，但是这户籍改革是针对汉族人的。
听起来反而更不便民啊。
对。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关于这个新疆话题的讨论，还有新疆推户籍改革的话题，也只能够讨论到告一段落呢。那么感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还有美国双堡大学的马海云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习近平、奥巴马、普京等大国领导人在 APEC 峰会上的表现，以及中国的象牙市场是如何支撑象牙猎杀和走私的，欢迎您锁定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那么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